全球通史第三编二，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到公元500年。雅典的学生已成为其他人的老师，雅典也使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表示一种精神面貌。伊索克拉底。第八章，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在论述三大古典文明的三章中，本章是最冗长的一章。原因在于，本章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这两个虽然截然不同，但相互有联系的文明合在一起论述，而其余两章则分别叙述单一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笔者之所以这样分，是由于古典时期的西方的历史发展与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发展根本不同。确实，这些文明早先都从范围有限的中心发源地扩展到囊括整个周围地区，从希腊半岛扩展到地中海西部，从印度河流域扩展到印度南部，从黄河流域延伸到中国南部。其原因正如第七章第一节所述，铁制工具为农业扩大到森林茂密地区，为商业和殖民地扩展扩大到新的海岸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使文明的扩展成为可能。但是到了古典时代，这一共同模式不复存在。印度和中国的新兴文明地区通常仍从属于原先的文明核心地区，而西方则不同。罗马由于发展起军事上的优势，因而不仅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本土，而且还征服了古代中东的西部地区，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在征服过程中，罗马使西方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一个虽与过去有联系，然而是新的西方文明。希腊和罗马这对姐妹文明的历史和性质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一、形成时期，公元前800到500年。公元前12世纪，随着多里安人的入侵，希腊堕入黑暗时代。这一时期的希腊以农业为主，实行部落制和贵族政治，活动范围仅限于爱琴海区域。到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切都改变了。部落组织让位于城邦，其他社会等级起来向贵族阶级挑战，工商业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希腊殖民地逐渐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一带。所有这些发展构成了形成时期希腊世界的全面转变，为后来的古典时代打开了通途。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备这些天然条件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是供养如中东、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那种复杂的帝国组织所必须的。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断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入侵者入侵之后，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来，这些村庄通常坐落于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因为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所。这些由村庄扩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称为城邦，而提供避难处的地方称为卫城或高城。城邦常策略地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因而吸引来更多的移民，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彼此较为隔绝而又生机勃勃地独立不已。开始时，这些城邦主要靠自然农业、放牧和捕鱼为生。但是到了公元前8世纪初，这一自给自足的经济因人口密集而遭到破坏。渴望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海盗、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时常发生的那样，三者兼而视之。到了5世纪，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为与母邦一模一样的海外城邦。这些发展引起了一个最后改变整个希腊世界的连锁反应。 殖民地用船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陶器等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土的经济急速发展。希腊土壤较适于经营橄榄园和葡萄园，而不适于种麦田。由于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植葡萄树和橄榄树，土地的开垦面积大大增加，因而转向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从前经营自然农业时增长23倍。此外，对制造业的促进也是很大的，这可以从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深入内地，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发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点看出来。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在往返运送货物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那时的货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庞大，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销各地，在历史上却还是第一次。希腊人率先用硬币作为交换媒介，硬币日渐广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进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有位经济史学家断言，公元前6至4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在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希腊经济给人的印象与19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欧洲19世纪的经济革命促进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深入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革命。希腊从公元前8世纪起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形。农业商品化不仅意味着获利，也意味着负债，尤其对小土地所有者来说。从前贵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农作物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时只好大家一起勒紧裤腰带度日。而现在外国市场、货币经济和新的奢侈品相结合，使小农们受到了各种伤害，如时常不得不抵押物品，丧失赎取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使群众吵吵闹闹地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同样，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来要求获得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们取得了手工业工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这些城市平民的支持。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道奋起反对由拥有土地的贵族掌权的传统政治制度。6世纪时，改革运动大大加强了。这是由于往昔在战场上所起决定性的作用的贵族骑兵，这时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装起来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缘故。重甲步兵左臂跨盾，右手执长矛，以密集队形排列成坚固方阵，作战时步调一致，因而与以往战无不胜的骑兵对阵时，能以秘密的阵势将他们打败。这一事物不仅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和军事基础，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进入方阵而装备自己的农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强了他们的影响。经济变革和军事变革一起，导致了相应的政治变革。在黑暗时代，各城邦开始时实行君主政体，后来渐渐地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7世纪时，各城邦已由成为建主的独裁者进行统治。这个建主这个词儿，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查一下。这个建呢，就是僭越的僭。建主最早在希腊的这个文字里面并不是表示独裁者的意思，它只是表示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统治者。按照中文意思理解的话，它肯定是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而夺取政权的。但后来这个词儿呢，就逐渐变成贬义词了，慢慢就演化成为暴君的意思了。这个词儿在英文里面叫 tyrant，在英文里面它就已经是暴君或者是专制统治者的意思了。实际上最早在希腊文里面 tyrant 这个词儿就表示一种手握权力的君主，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贬义。这些雄心勃勃的领导者一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夺得了个人权利。建主一词就是指那些没有合法权利而进行统治，并且不感觉受到道德谴责的人。实际上，建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对特权阶级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不过并非总是如此。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 与其他希腊城邦发展趋向正相反的典型。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斯巴达人的祖先多利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变成奴隶，称为希洛人。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征服了附近的麦西尼亚的肥沃平原，从而排除了向海外扩张的需要。不过，因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而且无法避免的。斯巴达人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力上的促进，只能过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而且，为了控制大批受管辖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的国家组织得像一个军营，一切都在服从军事需要。体弱多病的婴孩遗弃于荒野等死，只有体质好的婴孩才许抚养。男孩从7岁起就住在兵营接受训练，所有年不满60岁的男子都在接受军纪约束，奢侈品不受欢迎，个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消。早晨跳入欧罗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匮乏，用斧砍制成的木头房子十分粗糙，这一些在整个希腊都已出名。有组织的娱乐活动、集体进餐、公共事务、军事训练和执勤，这一切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这种社会制度使斯巴达人成为整个希腊最好的步兵，但是使他们对写剧本、雕刻头像或系统的阐述哲学不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做。在此期间，雅典人发展起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雅典人不是扎营住宿在怀有敌意的居民中的一伙入侵者，他们自夸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样，他们最初是实行君主政体，以后让位于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九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不过和斯巴达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后来朝民主化方向发展，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各派别一致同意任命索伦为首席执行官，执掌政权，实行改革。索伦采取的减轻社会痛苦的措施是简单而又严厉的，他将债务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权归还债务人，让因负债而变成奴隶的所有平民都重新获得自由，并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制。在政治领域，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不过公民大会拥有的权力依旧很有限。另外还规定赋予商人可担任执政官，还设立新的更受欢迎的陪审法庭来代替贵族最高法院的一部分权力。总之，索伦的贡献在于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在这儿还得插一句啊，当时的这个索伦改革在希腊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它还是有局限性的。本文中所提到的这个废除奴隶制，废除的只是债务奴隶，就是不能因为欠债而把自己再变卖为奴隶了。至于那些战俘啊，还有一些这个犯罪的罪犯呢，这些奴隶制并没有取消，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取消奴隶制这种根本的制度。所以说在希腊呢，这个公民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虽然说希腊是一种民主制度，但是这个民主呢只针对有公民权的人，而那些奴隶是没有公民权，也就是不参与这种公共事务的表决的。就像过去这个美国历史一样，美国历史上有很大一段时间黑人是奴隶，而且在林肯解放黑人之后，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黑人是没有投票权的，也就是他不是一个标准的公民。当时有统计说是雅典整个这个城邦他有公民权的大概总共也就是10000人左右，所以说表决的时候一面山坡就坐满了。因为人少，所以说这种民主制度在这种地方就有可能实现。由此呢，就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为什么这个民主制度在欧洲就生成了，而在比他当时要发达的多的中国就没有生成。这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理决定论的问题，大家有空可以搜一搜看一看。索伦改革之后的30年里，由于许多问题仍未解决，因而充满了斗争。虽然奴役这事已是非法的，但平民们发现谋生仍然很难。同样，贵族们虽然多少受了些约束，但仍能阻拦人民立法。 在这种情况下，约公元前500年，毗西特拉图使自己成为雅典第一个建筑。在他统治的30年间，他将贵族的土地划分成小块，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并让城市平民参加大规模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获得帮助。毗西特拉图死后，他的儿子继位为建筑，昏庸无能，所以斗争更为尖锐复杂。直到约公元前506年，克里斯蒂尼掌握政权为止。克里斯蒂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10个实际上是按照地区划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新部落。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克里斯蒂尼还建立了500人会议，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500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并掌握最高执政权和行政权，而斯巴达仍是一个严密地组织起来的军事化社会。